阿弥陀佛，光临到我们大家，下午好。现在可以吧？现在能听声音吧？好，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诸佛勇士，顶礼传承。当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接下来我们到我们共同学习《无量寿经》如来会的48大愿。那么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们很多道友对净土不了解的，通过阿弥陀佛法上比丘所发的48大愿，也增上了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信心。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这个21愿，因为在前面讲到了大悲摄受愿啊，现在讲第21愿，具足妙相愿。具足妙相愿说，若我成佛，国中菩萨皆不成就32相者，不取菩提。也就是说，假设我成佛，国中所有往生的菩萨如果没有成就32相，当然也包括了8雄好啊，我就不取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在这里面，当然还有这个，像增解里面啊，他怎么说呢？他说是，国中有情有一些相好不具足的，仁德不贵的，遭别人轻贱的，等等之类的，故而在此，发了这样的大愿，使得国中人天悉具相好。我们说现在，法藏比丘已经成就阿弥陀佛了，如今大愿已经圆满，所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必定能够成就如同佛一样的32相80雄好。那我们说32相80雄好，具体而言，它是有什么原因而获得的生效啊？有什么原因所获得的？我们说这里面讲到32相80种好，它在很多像宝曼论呀，还有就是见观庄论啊，都是讲到由于我们因地修大悲心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所成就的。比如说，以悲心去照顾病人，照顾病人就会获得皮肤柔软相啊。然后，如果说是用车马、乘骑等等之类的供奉上师，就会获得神足通。这些就是因地由于修，通过慈悲心、菩提心行持六度万行而有的，通过慈悲心习眼视众生而获得呢，相好。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在阿弥陀佛发这么一个大愿，也是源于法藏比丘因地涉及诸佛土的优点，去除缺点，成就了净土的蓝图。成就净土这个蓝图。看到有些国土所发有情，不具足相好，被人们轻贱。比如说咱们娑婆世界我们这些人长得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都有啊。娑婆世界的这些刹土，那是会见会呃会着刹土都有嘛。那么在这个法藏比丘呢，他看到了这样的情形，所以发了这样的一个大愿：我的所发眷属，国人人天都具足相好庄严。其实我们学过一些共同称的经论，会发现这样的愿不是那么容易成就的。在《大智度论》有说白劫中修相好，还有《现观庄论》学的时候，大家也知道是必须要获得法报化三生之后，才会有这样摄生的功德，要修出来的，要现证无我的空性智慧和大悲心，才会有这样的功德。然而，这里面有个非常令人感到欣喜的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任运自在报德的果报，自然就会感得32相80雄好，不需要在三大阿僧祇劫或者说百劫中积累功德，才能成就32相80雄好。这32相。声音有点卡呀，那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您说网信一点卡住，我试一下换一下，稍微等一下下。我刚刚换了一个，看一下，如果说效果不好，再提醒我一下啊。学呢，我就是会不太稳定，然后换了一个。如果有这种情况，及时提醒我一下哈。那我们说，就是现在就讲到，不用百劫修像好了，也不用说这么空性智慧获得了法身，从法身当中再流现出来报身和化身的这个功德三十二相，不用啊，直接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会具足特别好的相和庄严，这个就是令我们大家很高兴的事情，因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到我们是学经班的，不太了解是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举个例子，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手过膝相，手啊站的时候过膝盖，刘备是这样的相嘛啊。然后还有呢，这个舌头，可以广长舌相，整个覆盖整个面部，然后身体非常的柔软，还有眼睛睫毛长长的，像牛王一样的，眼睛的话呢，像莲花一样的黑白分明等等之类，就是。很漂亮的牙齿呢，极为的白啊，四十颗，很整洁等等之类的，有三十二个相。那我们说，在三十二个相当中，三十二个相当中的话，这个时代啊，本来也是一个看脸的时代，颜值高就很容易得到大家的认可，确确实实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说，为什么说，难道佛陀还害怕别人不认可他，还长得漂亮一点点呢？不是的，为什么说要成就这么样一个三十二相呢？阿弥陀佛要发这么一个愿，相由心生啊，大家知道的。一般说长得贼眉鼠眼了，是不是？长得贼眉鼠眼，如果说心地不好，他长的那个相就不好。所以大家也都知道，像明星啊，一般就是。长得好看，长得好看的话，颜值比较高，也福报也比较大，确实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佛陀，法藏比丘他还要发这么一个愿，让大家到了极乐世界都长得很漂亮？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在这个地方的话，首先啊，让众生升起来一个爱戴敬重之心。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长得像大宝法王一样的那么庄严啊。身相那么庄严，啊，大家一进而生畏就很欢喜了，就成就三十二相，升起爱戴敬重之心，接受教化。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法界次第，他也讲到，为什么佛陀他会发愿要记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一方面来讲呢，是功德所感召的；同时来讲的话，这里面讲的一个原因说，说以三十二相表法身。众德原籍是见者爱敬，知有圣德可从，人天中尊，众圣之王，故显三十二相也。有德，长得好啊，是表示内德的一种外相。好多道门想说不对吧？明星长得那么好看，他未必有德。话不能这样讲，明星长得好看也是修来的，上是修来的，布施啊、持戒啊、忍辱啊也是修来的。他内心还是有点德的，不是一点德都没有。有可能他现在没有德，但不代表他以前没有德。所以，我们说长得好看，它是一种德的象征。相好本身也是一个人福德的表现。福德有功德，有福德，有尊贵的人才会具足相好。像婆罗门看相啊，婆罗门有的人还会给人看相。当时佛陀出生之后，他一看就知道佛陀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会当转轮王是吧？所以我们说。像现在的美容呢，美容它是在外表上做，而我们佛法的美容是改变内心。比如说现在我可能长得，我们出家人那都很老了，没办法变得很好看了。但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慈悲，让内心慈悲之后，从外在所流现出来的一种庄严的相，通过布施、安忍、所持清净戒律，就能够感得相好庄严。那通过这些方面来说，所以我们 就讲到极乐世界，它会成就极为清净、极为庄严、特别明显的三十二相。而这些功德呢，要在因地作为大乘的教法来说，学过宝训论啊等等之类的细节论的，都知道要在因地积累功德，才会成就百劫种种的相好，特别不容易。那现在好了，咱们以前说去美容的时候，去韩国美容啊，要变漂亮一点，现在不用，直接通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过佛力加倍，果报感得，当下莲花化生，就能够感得佛陀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从这个地方来说的话，那就很殊胜了。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刚讲到的是由于我们的心灵的美好感召的一种相貌改变的心啊。那这个三十二相八种好是通过我们的内在的德所外现出来的，让别人一看到这个人就会知道他内在的德有圣德可崇敬，人天中尊，众圣之主，一看就知道此人不一般，也就是气场，现在流行的术语叫气场极为强大啊，就是能够使见者生爱敬之心，自然就有一种威慑力。就像当时我看佛陀上挺有意思，佛陀上当时佛陀和那个他的就是四个人嘛，当时不是跟随他的四个人去修苦行嘛，后来佛陀就是接受了牧羊女的一杯奶之后，那个四个人说，哎呀他不行了，他舍弃了苦行，肯定成就不了，我们不跟他了。后来当佛陀远远的走过来的时候，佛陀成佛了嘛，远远走过来去度化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你看那个人来了，佛陀来了，你咱们别理他，假装不认识他，不要站起来。佛陀还没走到跟前呀，那个腿呀，他们的屁股坐不住啊，就不由自主的就站起来了。这什么来着？相好，它自然有种威慑力，有种威慑力之后，自然而然的话，让人产生欢喜心和敬畏心，不由自主的，再傲慢的人就会低下头来，不想不起来迎接佛陀的人，他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来，就是气场强大到这个程度啊，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我们内在的一种殊胜功德，功德殊胜和圆满。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成就相好庄严，庄严的这个相好，三十二相八种好，没有，刚刚前面也讲到说我们没有这个就是美丑的差别啊，都是金色的整个金身像，这个地方都讲到就有三十二相八种好。那么为什么说像我们根据显宗的经论、大乘的经论有讲，都是要在因地积功累德，要修行过来啊，发大悲心、慈悲心，三大圣起集慢慢修过来的。那为什么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不用逐一的修三十二相的因，最后也会现前呢？为什么呢？要注意啊，净土法门是圆顿之法。圆顿之法，圆就是一法中具足一切，顿呢是顿然成就，在自心和佛心相对相应的时候，就能够涉及佛的功德为至功德。本来需要一百劫修善才成就了相好，往生一念间就能够圆满获得了。这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和威神力，所以体现在我们凡夫来说的话，能够使我们的具足束缚的凡夫，就能够很简单、很迅速的成就殊胜的这个三十二相八种好，这就是净土成为一行道的原因。就像现在上次讲的一个科技的方便，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去美国啊，坐个飞机嘛，十几个小时就到了，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是不是？那这个飞机就像是阿弥陀佛的神便利变换出来的，也类似于这样子的，自然而然就能去了啊。下面讲22个愿，一生补处愿。一生补处愿，若我成佛，于彼国中所有菩萨与大菩提贤悉未接一生补处，唯除大愿诸菩萨等，唯诸众生披金尽甲，勤行利益，修大涅槃，遍诸佛国，行菩萨行，供养一切诸佛如来，安利恒沙众生，住无上觉，所修诸行复胜于前，行菩贤道而得出离。那这个若不尔者，不取菩提。在这里面就讲到是什么呢？就是愿文当中，他这里面发愿，如果我成佛，假设我成佛，在我国土中所有的菩萨对无上大菩提都能够获得一生补处的果位。唯除什么？有些菩萨依靠大愿 并没有马上获得一身补处，而是为了利益众生，提起精进的铠甲，勤行利益精勤的修行利益众生，修大波涅盘，周遍诸佛果，行持菩萨行。所以他一往生就获得不退转，然后立即倒驾车哈，到诸佛国去利益众生。这里面就讲到，并没有说马上获得一身补处的果位啊，而是什么呢？他要行菩萨行，比如说供养诸佛如来呀、供佛呀、度化众生呀等等之类的，也会行持这些。只不过他这里面讲到说，不是马上就获得一身补处的果位，而是有的菩萨到了极乐世界之后，他不想马上成佛，那么这里面就想到他可以去其他地方，其他地方的话，行持菩萨行，供养诸佛自在的利益众生，也化身无数利益众生，他这个地方也会讲到。那我们说，从这里面来说的话，他这里面讲了三点啊，这段愿文来说的话，最后呢倒驾慈航来度化众生，这里面说到，那么这里面从三点来说明。哪三点呢？首先的话，他讲到第一段就是讲到了前面的第一句话，依靠成就一生补处的愿，也就是以弥陀本愿加持，使菩萨决定能够修到一生补处。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中间唯除大愿诸菩萨等等，也就是说得到弥陀本愿加倍，而能够自在所化，自在道驾慈航度化众生。第三段就是刚才那一句，说有妄相和幻相。什么叫妄相和幻相呢？也就叫现起幻相所得利益。幻相就是生到极乐世界要道驾慈航，像观世音菩萨道驾慈航到娑婆世界度化我们啊。那这个愿望一生补出愿的话，就是讲到呢，它的幻相非常的殊胜，它的幻相殊胜就是包括了可以一生成佛。不，他既然说可以一生成佛，也包括了说，如果说他不想一生成佛的，一生不错，不想这一辈子或者下辈子成佛的啊，那么还可以具有道驾慈航还来娑婆，还来叫还相嘛，还来十方世界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比较侧重于还相所得殊胜利益这个角度起安立愿名，所以叫一生不错愿。那么结合起来，这一段愿文有三个方面，有三个方面的理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一生补处愿啊，像在一般的佛果，比如说娑婆世界，佛只有一尊，补处菩萨也只有一尊，通过修行获得补处的尽管也有，但在其他佛果不多。在西方极乐世界，佛真正的佛也只有一尊，但是补处特别多，不会说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同时成佛，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视现无常入灭之后。观世音菩萨即位成佛，观世音菩萨入灭以后，大势至菩萨才会即位成佛。所以我们要明白，尽管补处菩萨特别多，但不是说同时成佛，而且也不一定说全部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也可以到他方佛果去成佛，成了佛之后再还来娑婆度化众生。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呢，有很多的补处菩萨，一生补处就是补佛之处嘛，像释迦菩萨、弥勒菩萨啊，他是还有一生就可以成就，佛果。所以的话，这些补处菩萨呢，一旦往生之后，就和诸善人聚会一处。那么第二个，他就讲到道驾慈航，因为的话，他的悲愿往生西方极乐菩萨的这个菩萨们悲心很强，悲心很强的话。我们曾经学过前行的也知道，有三种发心：国王的发心、舟子的发心和牧童的发心。这里面的话呢，就类似于有的菩萨，悲心很强烈，他呢不着急成佛，他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干嘛呢？他先去度化众生，他让众生们都成佛之后，他才慢慢的成佛，所以他并没有马上获得一生补处的果位，而是说依靠悲心精进的修行度化无量的众生。让无量的众生住于无上正等正觉，他没有说自己获得佛果，甚至都没有说，哎，我自己获得一生不受的果位，没有，发心力特别强大的。所以当时我们昨天上堂课也讨论了，说为什么，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需要发菩提心呢啊，也讲到了是否需要发菩提心的问题，就是要发菩提心来着。即便在临命终时没有平常没有修过菩提心的法门，然而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的摄持，诚心的忆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种他力往生，他最后也会升起菩提心来。所以我们说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菩萨，有的利他的心力特别强。那特别强的之后，会有饶益有心精进呀，利益众生精进呀，涉及善法精进呀，他都具足的。依靠这三种精进，行持大波涅盘，是真正的大乘道。依靠大波涅盘，不生不灭，常乐我净的这个见解，摄持修持自他二力，这个时候就能够周遍诸佛国，和特别自在，能够道假慈航，能够一生化无数的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啊。同时到诸佛国行持菩萨行，积累的功德供养一切诸佛如来。这个地方也讲到，那我们说，之所以我们要积累资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积累资粮。那么积累资粮，通过这个地方，这些菩萨们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本来可以一生补处，他就没有一生补处，而是前往他方国土去供养诸佛，干嘛呢？那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要积功累德，要供养诸佛，一定要供佛。我们说是为什么要供佛，去供养诸佛？其实在这个地方也会讲到。供养诸佛的功德，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法供养之罪啊，法供养之罪。但是呢，也不能忘了这个物供养。物供养当中的时候，尤其我们说依靠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成就无上智能真觉，要积累资粮的，在十方供养供养诸佛。在下会儿下面呢，就会讲到如何去供养诸佛啊。那么下面来说的话，就是所以这里面就讲到，第一个要去到那个地方，第二个的话，得到娑婆菩萨加倍之后呢，依靠三种精进来自在所化，最后的话呢，所化之后的话，还要还到娑婆世界，讲还相了。那么说还，想到还相，还相和往相是两个。往相的话是说我和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相呢，我往生成就之后，我回入十方世界普度众生，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个还相，就是说还入娑婆，还入十方世界普度众生，这是两个。那么通过这两个大愿的话，最后一个往向一个还向，都说明了一生普处菩萨的愿。通过这样的一个大愿，加倍净土一生补处的菩萨，或者自在所化的菩萨，就是刚刚讲了不愿意马上获得一生补处，精进力很强大，三种精进，涉及善法精进、饶益有心精进啊，那么来行持大波涅盘的这样的这个众生呢，这两类菩萨。那么这两类菩萨在极乐世界的行持，在极乐世界行持叫一行道，如果说在我们如果放在娑婆世界来行持啊，那么都要叫蓝行道。一行道就是随你行走很自在的，他一旦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特别快速的行持普贤道，依靠普贤道就能够出离，而获得一生补处，获得佛果。从这个地方讲到，那我们说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在这里啊发这样的一个大愿呢？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四经净土过程当中，阿弥陀佛看到有些国土虽然说行菩萨行，但是历经多劫是难行道。比如说咱们娑婆世界发了菩提心登地九处头，又后又退心了啊。那即便好不容易背点宋词，好不容易学习一点点佛法知识，登在上又忘了，很难，是难行道。像蚂蚁爬山一样的，一地一地的，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往上走，中间还有障碍。所以的话，那么净土法门和密宗法门都是一行道。通过一行道，我们法如意宝教导我们的话，在末法时代，一个是发愿依靠密宗来积生成就，也叫一行道。那么一个的话呢，是依靠净土法来积生成就啊。为什么我们说要依靠这样的一行道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行道，在三大僧祇劫的修行当中波折很多。我们还没成佛，我们道心就已经差不多退失掉了，因为众生很难度化。我们的心也是不断的起起伏伏的。那么现在来说呢，通过这样的方便方法，在没有特别多的委员下，就能够特别快的方便成佛，就马上能够获得一生补处，能够自在圆满大愿，在这些国土当中度化众生。所以的话，这个就讲了这样的大愿。那上上人家教导我们说，为了利益众生和弘扬佛法，我们也应该发普贤大愿，就像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一样的啊，行持普贤大愿。同时来说呢，就是到我们每周的学习不间断，尤其到我们是学经班的，好不容易就是从 你信奉你进台学半年嘛，就进了学经班。然后如果说是我们不坚持团队的学习，组长辅导员拉着我们啊，同行道友提醒我们，然后每周的这个法师辅导拉着我们，还有上师老人家在学会的话也是鼓励着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力量的话，我们很容易掉队，学着学着善根不够，福德不够，就没办法。就像阿弥陀佛发了个大愿，咱们这个学会这个平台就类似于咱们就像阿弥陀佛发的一个极乐世界大愿一样的啊，通过这个大愿的这个平台，那么到我们到了这个地方的话，自然而然呢，尽量的就是能够不退转啊，不退转菩提心，不退转学佛的信心，能够尽量的增上我们的善心啊，就这样。所以大家要学习，好好的学习。这里面讲了23供养诸佛愿，供养诸佛愿的愿文是这样说到的：若我成佛，国中菩萨每于朝成朝供养他方乃至无量亿那由他百千诸佛，依佛威力即以十钱还到本国，若不尔者不取菩提。那么这一条大愿呢，其实是在前面刚刚有所说啊，在这里单单拎出来了，对供养诸佛我们单单提出来了。前面其实在讲道家持和往生的菩萨，他会到十方国土去发愿，曾是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勇猛精进，特别精进的摄持善法供养诸佛，特别精进的利众生。那么这个地方会讲到供养诸佛，要供养诸佛。那么48大愿当中，第23、24、22都讲到了供养诸佛，而且要自具圆满供养诸佛。不像咱们现在想供养上师一点钱，想供养诸佛菩萨一点钱，没有办法，没有，没有。那这个地方资济圆满呢，你想供养诸佛啥都有。所以我们都说通过这个地方就讲到行菩萨道过程当中啊，供佛是特别重要的。这里面就发愿说，你看我们学从一直学来，从十三业道经我们学习啊，海龙王经到那个药师佛药师经，我们又学了普贤行品，一直在讲供养诸佛，就供养诸佛是很重要的事情。以自具圆满自在的大愿来供养诸佛，行持菩萨道过程当中要极致进藏供养诸佛特别重要。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就发愿说，假设我成佛呀，国中菩萨每天早晨依靠行住通能够自在的供养他方乃至于无量亿那由他佛刹佛土的百千诸佛，而且以阿弥陀佛手里能够很快速的在时前回到本国。有的当然这个时间的话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是一顿饭的功夫特别快，有的时候是有的版本是在中午之前回来有的说是当戒律当中的话可能是一中一时就是中午之前回来，那极乐愿文说是在傍晚之前回到本国，有不同的说法吧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里面就表示的就是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是一中一时之前赶回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晚上才回来啊。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表达的时候都能够特别快速的回到本国。如果没有这样的功德，让这些国中的菩萨去其他国土啊去供养诸佛，不能够快速快去快回的话，那么以佛的神力以思想还到本国，那不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够取菩提啊。这里面讲到，那我们说其实在佛说阿弥陀经也上讲到，说其徒众生常以清淡各以一格成众妙花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即会时时还到本国，也上讲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的，包括普贤行品也是这样说，是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之众围绕，于彼解心广大供，尽未来劫无疲厌，发愿都能够经常面见如来。不管是说面见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也会同样的去供养十方诸佛。那我们说在这个地方要注意，如果说我们有的想说，你在我的国土啊，你在我的国土，你还跑早大清早的出去，去其他的世界去供养十方诸佛，我阿弥陀佛不开心了，有没有？不会。通过这个愿的话，就说明了供养诸佛的重要性啊，极致进藏的重要性啊，极致进藏呢，通过供养诸佛，这个功德很大。同时来说呢，佛佛之间不会攀比，不能因为说我是阿弥陀佛，你在我的本土住着，然后的话呢，跑到别的地方去供养诸佛，我生嗔恨心、嫉妒心，不会，完全的话都会特别的和睦，互相赞叹，以此的话积功累德。你去供养诸佛，而且我发愿，希望你自具自在，你想供养啥就拿啥。你看阿弥陀佛多大的心呀！他当时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那我们说是，后面下面会讲到，主要是因为当时常不清菩萨，大家学过前行的道知道的啊，然后想要去供养檀无劫菩萨，没有钱呀，于是呢就用那个什么，就在十字路口 就说卖肉啦，卖人，卖肉啦，卖肉，什么意思？他把自己人卖了，然后的话想说是，用这个钱呢去拜见唐无杰菩萨，没有资具嘛，因为等等的这个原因，因为法藏比丘他因地发的这个，他发的这个大愿啊，极乐世界这个大愿，七十八大愿，他是经过五劫的思考的呀，所以的话，在这个地方，他一直想说，我要一个最好最好的，大家想供养诸佛，要啥有啥。供养资具都很自在，而且又靠神足通前往他方国土，快去快回，你看我的使命也很快速的，在吃饭之前就能回来。那么的话，通过这样的大愿，就说明供养无量亿啦，由他百千亿无量诸佛，肯定超过了度过度业了无量的亿的佛土。那么每一个佛土只有一尊佛嘛？但是的话，现在呢，我们说去，现在大家想想看，你们要去哪个城市坐飞机，从机场。国安检，那至少得要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的。这个地方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哈，而是通过法藏比丘啊，他把无量的这个诸佛，无量的诸佛，然后的话，让这些到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们的话，就很快的时间，依靠佛的威神力，还有依靠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神足通，就能够特别快速的回来，快去快回的。以前也讲过，目犍连。他想听佛声，最开始跑到其他特别远的佛国，他以为依靠自个儿神力来到了佛国，但其实呢是依靠佛的神助力才来的。到了之后的话，依然听到佛的声音，好像在自己跟前。那个国土的佛说："你不应当依靠有限的心气妄喘这佛声啊。"后来目犍连想回去，回不去了。后来东方的一尊佛说："你现在到了我这里，就要依靠思念你的佛陀啊，释迦牟尼佛的力量。"才能回去，依靠你的身体，一劫都回不去。如果真的你回去了，释迦牟尼佛也入灭了。然后目犍连说："不是哦，我是释迦牟尼佛的长随弟子，我肯定想回去，马上就回去了，我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东方的这个佛说："你回不去的，你必须好好的祈祷你的本身释迦牟尼佛，然后你才能够回去。"后来释迦牟尼目犍连就说了皈依的偈颂。祈祷本师释迦牟尼佛通过佛放光明加倍他，就马上回到了娑婆世界。没有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加持，那目犍连流浪在外的话，在其他国土流浪也回不来的，就有点像我们什么所说的中国的那个，就是战狼最后那句话一样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只要是有了咱们中国的这个签护照，然后的话，那么就会派这些大飞机把我们接回来。哪个，比如尼泊尔地震啦，或者说非洲什么什么地方有问题啦。那只要是中国的这个国民的话，那我们说是这些依靠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怎么讲大使馆的人啊，派飞机都可以把咱们接回来。所以的话，这个就叫什么来着？我们说是一佛的威德，你马上回到本国。而现在的话呢，是依靠我们说是中国的强大啊，然后的话呢，那我们会马上也可以回到本国，在各个地方如果说有灾难也可以回来。但是这个地方的话，不用飞机去接呀。咱们还用飞机去接，这不用飞机去接，你只要依靠阿弥陀佛的这个，到了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你就可以马上回到本国，通过佛陀的这个威神力，很快的。所以的话，这就是通过这些对比，我就觉得我越学这个无量寿经，我都是那很大的信心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殊胜。后面还有两个功德，今天还会讲的，即便很笨的人，没有智慧的人，嘴巴笨笨的啊，然后的话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想得很周到，哎，资具是有了，供养佛要啥有啥也行，那不会讲法呀。后来阿弥陀佛就发个愿，行，到了我极乐世界之后，以后讲法自在，想讲啥都有啥，口才也好，普通话也标准。哎呀，你看到这些之后的话，你看没有容貌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容貌，没有财富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财富，然后呢，没有神通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有功德，啥都有，真的叫极乐。你这么一看的话，谁都想去那边啊。所以这里面讲到供养特别重要，供养的时候需要资具，需要供具。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那没有供具不行啊。当我们说那一换供养嘛，像唯识论道学过的都一换供养，我们说不是的，一换供养是可以，但是还是尽量要有资具嘛，要有资具的。就是咱黄日宝说，天尊要食指啊，供养三宝还是需要一些供品的，不能光是心里面供养。有的道呢，一分。钱不拿，然后一毛不拔，每次就去超市，下午黄昏的时候吃完饭出去遛弯的时候，就跑到大型超市 看看水果啊，这个一号供养，那个一号供养，然后掏钱买，存点水果，一分钱舍不得，那不行的。我们说你有钱有能力的供养下来的话，还是要物供的，物供和一号供养结合起来啊，这两者是要结合起来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是说，如果说我成佛之后呢，他这里面就讲到供养诸佛啊，供养诸佛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说供养诸佛的话，就是这个愿很殊胜，就是为什么有什么殊胜说呢？体现了极乐世界的凡夫的话，一秒不是一劫嘛，一劫不是一秒，而这个地方讲的是说，一生极乐净土就能在一饭世清遍领无量无数的一他佛果供养诸佛，然后的话很快的时间再回来，由无量的佛刹空间上越过极遥远的距离啊，经过每个佛度那么多佛尊，然后呢用无量的资具去供养无量的诸佛，哎，简直难以想象。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事情在一个吃饭的时间，吃饭中午饭的时间全都搞定了，极短的时间当中就搞定了，功德还那么大，就是仰仗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这样大的功德。那当我们知道这样大的功德的话，你说要不要去？那肯定我们是要去的啊，供养诸佛愿。下面再来说的话，讲到的就是刚讲共聚如意愿啊，若我成佛，于彼刹中，诸菩萨众所需种种共聚，于诸佛所执诸善根，如是摄类不圆满者，不取菩提。这个地方就讲到共聚如意愿，第二是四大愿。前面讲到了，我要前往西方无量的刹土，去供养无量的诸佛，依靠这个阿弥陀佛的三昧力、神通力啊，我去供养诸佛。想想供养一尊佛，福报就特别特别大的，都不可思议的。当时释迦牟尼佛因地就是供养了燃灯佛、七朵莲花吧，好像是啊，还有很多很多一些故事，就是后来就成就那么大的福报。你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他为什么可以一生成佛，成佛那么快？无量的佛刹，无量的遥远距离，在一顿吃饭的功夫就供养无量的诸佛，用资具去供养的。而且当时啊，里面有个发愿说，本来想说让其他的那个诸佛菩萨手长的，让他们那个佛尊把手伸长过来拿这个，就是这些供具就好了。后来阿弥陀佛想，啊，不是不是，还是我还是尽量的，诚心诚意的让我直接把这些供具送到他们面前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就讲到供具要如意，供具如意就讲到道门的话，在供养诸佛的菩萨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拿这个物品的，手里面空空的。现在如果我们去佛刹去面见诸佛菩萨，要需要供具嘛？去用十方刹土供养佛，手里面空空如也的，元气不太好。大家看过那个米拉日巴尊者传记啊？米拉日巴尊者当时见到马尔巴上师的时候，铁锅嘛，里面啥都没有，空荡荡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规矩，比如说你今天来见我，给我拿个碗，给我端了一杯奶，酸奶哈，我还你一个碗的时候，我不是还空碗，我会里面装点苹果呀、李子呀、桃子呀，给放里面，糖果呀还给你，一般都这样，空空的不好。哪怕是一个道友给我拿，就是拿一个碗过来，里面装了一点这个刚才讲的装了一点点这个酸奶，我还给人家，我都不能还空碗的，一定要装满，而且满满的，高高的，就是象征福报圆满的意思，要给人家。那这样的话就是，所以我们说是以佛所种之善根啊，如果颜色呀、品类呀方面不圆满的，我就不取菩提。就像咱们供养佛的时候，你看有颜色好看的，还有物品圆满的啊。那这次就讲到是说，供养的东西要颜色特别好啊，品类特别多，字句要特别自在。即便是易幻的，因为有这样的功德，通过易幻就能够显现实物。那我们说是不是想出来的？是的，因为极乐世界嘛，一时自然，你想要啥就有啥。那通过易幻马上可以显现实物的，并不是像我们的易幻只是观想哦，我们就是个观想。但是如果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一边通过易幻观想，同时实物就可以现前。菩萨有通过功德力，花供养花，花就出现；以妙相，音乐字句供养，马上就能够实现，特别自在。那么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要发这么一个大愿呢？为什么要发这么一个大愿？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里面会讲到，之所以要发这个大愿，是因为很多当时阿弥陀佛也观察到了，一方面阿弥陀佛是悲护众生，想到就像妈妈爱孩子一样的，孩子爱玩具，那妈妈就要想办法给他一个玩具，就体现阿弥陀佛一个悲愿。第二个的话呢，是因为当时法藏比丘处于因地的时候，见到有些国土虽然说能够到佛面前去啊，但是呢刚刚讲到了 没有支据，说的话这里面就发愿说是希望呢能够自具自然，所以极乐愿望也会说以福利神变手掌中放出，不可思共于愿供佛眷属嘛。就讲到说啊，以福利神变手掌放出出来，不可思议的这个供云愿供于诸佛菩萨，一颗福德离的神变手掌放出来，不可思议的供养云花呀，以云彩，并不是说以云彩供养，而是以普贤云供来供养，很多香花闯翻形成的普贤云供来供养诸佛，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啊。那么在这里面讲到供养十方诸佛菩萨的时候，那道母想说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该如何供养，因为这里面讲到在供养的过程当中，就是最供养殊胜的对境就是佛嘛，这里面讲的是佛，以佛陀作为最殊胜的供养的。那我们说上次老人家在这里面讲到说，如果要供的时候呢，最好的是供养僧众，供养僧众，僧众比如说我们这边的僧众供养一堂斋呀、啊，或者等等之类都可以的，供养僧众比较好，因为僧众里面有圣身有凡夫身，还有戒律清净的都比较好。如果说对一个人供养，他修行好呢，像佛一样的倒是可以的啊。如果修行不好的话，就不好。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一般来讲供养的时候，曾经有说到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供养的对境有悲田、有病田、有苦田啊，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父母双亲都算，父母双亲也算我们的这个净田，还有恩田啊，像三宝啊，还有等等之类，有五种苦田，就是可怜众生。都属于应该供养的，田的话就是能够长养福报的意思啊。从对境来说，当然对境来讲的时候，佛陀肯定是功德最大的。从对境来讲，我现在说，那但是从有心态来说，我们在供佛的时候，心态也很重要，平等心。如果说我看到一个乞丐，他更需要这100块钱，和我拿这100块钱去供养一个就是菩萨。还是拿100块钱去供养这个乞丐呢？他没有这100块钱，这个乞丐马上就快冻死了。这个时候，我以这种慈悲心，我明明知道可能供养佛陀的功德更大，但是我宁可把这个钱给这个乞丐。这种平等心、慈悲心供养也尤为关键。当然，刚讲从供养的对境来说，有悲田、功德田、恩德田，佛是最无上的功德田嘛。有从较量功德来说的话，供养一个凡夫，比如乞丐，肯定不如供养一个修道人。从对境来说话，我再次强调，那么供养一个修道人，小乘的修道人，不如供养一个大乘的修道人。比如说你去南传，你去泰国旅游，供养泰国的南传佛教的一个修行人，缅甸那边的、柬埔寨的，那肯定不如供养那个就是大乘佛教，就是我们中国这边大乘佛教的这个大乘佛教徒啊。那么供养大乘佛教徒肯定还不及供养一个密宗的佛教徒，从这个角度是这么说。那但是供养一个修道人的话呢？或者供养一个德果，比如德果的有分为声闻缘觉果、一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供养小乘的这个声闻阿罗汉，不如供养大乘的菩萨、一地龙树菩萨、文殊菩萨那些啊。然后的话呢，这些供养菩萨呢，还不如供养佛。就是供养对境供的越大，所得的功德越是越大，能够在诸佛面前做供养，以此来积功累德，特别殊胜，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我们说，这是从对境来说，从心态来说，慈悲心。以慈悲心的供养就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就是分别心很重，明明跟前有一个特别可怜可怜的人，没有你这100块钱，他可能真的活不了了。我们就眼睁睁的不看，不管他，就拿这100块钱，宁可去供养所谓在我们心目当中功德最大的那个上师或者佛陀。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是像慈悲心啊。佛陀总说教导我们：敬佛不敬众，岂有此言教？你恭敬佛陀，不恭敬众生，没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说从供养的对境来讲，当然对境越殊胜，功德就越大了。但是从供养的心态来讲，这个也很关键。即便是说，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有慈悲心摄持，有空性的智慧摄持，那么把这个供养的对境，即便是不好，比如说是一条狗哈，但是如果说我们以慈悲心、平等心、空性的这个智慧来摄持来，还有大圆满的见解，更高的一些见解来摄持。来供养的话，那么供养狗和这个功德来讲也不会说很小啊，这个注意的说两者都要具备。对境如果很殊胜，再遇上你的心态啊非常的好，这个来结合的话，我们说来供养诸佛就非常的殊胜的。所以平常道门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会去供养诸佛呢？尤其我们现在这些凡夫众生如何去供养诸佛。在这里面说到供养诸佛的时候，凡夫人讲的供养诸佛啊，首先要真实供养，每个人不管贫穷还是富贵，我们的福报 上堂课有道问我说，为什么我做啥啥不成呢？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大家没有去供养，真的没有去供养。那么今天听课的道友有特别富贵的人，有特别贫穷的人，什么原因呢？都是前辈子供养三宝。怎么去供养三宝？为什么供养三宝我们会有福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布施他自己悭贪的心。所以在供养的时候，第一个要真实供养。如果你真实拥有自己的贡品，那就是供养嘛啊！实在是没有条件，真的太穷了。那即便是太穷的情况下，曾经有个故事，两个人合着穿一条裤子的，真的就穷了这个样子的。然后的话呢，白天他老婆出去乞讨的时候，然后他就把裤子给他老婆穿。他如果出去乞讨的时候，他就穿那条裤子，就一条裤子穿。后来的话呢，佛陀来到他们这个地方来了，他们想说，哎呀，我们好穷好穷哦，穷的真的两个人只一条裤子穿。于是他们就晚上就把裤子脱下来，然后的话呢，远处遥望，就看见那个佛陀所住的一个地方，就朝佛陀所住的地方把那条破裤子扔过去了。后来的话呢，就是感到很大的福报哈，就唯一的一条裤子他们都供养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是实在没有条件，也可以一同供养。但是再差，我相信我们在很多的人再穷，不至于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故事那样的，两个穷的只有一条裤子穿的，没有的啊。即便如此，他们两个后来就是冒着曝光的危险，也是两个人把裤子给供养了嘛。真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要尽量的进行真实供养。在供养三宝的时候，要一乐清净和功夫清净。就是供，什么叫功夫清净呢？最好的话，不要说是你去偷来的、抢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这个的话呢，不太好。当然，如果说你们家里面的先生很有钱，他就是一分钱舍不得供养上师三宝啊。然后的话，他给你的买衣服的钱你可以省点嘛，然后攒起来给他去做功德也可以的。然后有的人的话偷偷摸摸的跑去，趁他睡觉的时候，把人家的手机的微信里面钱拿出来去悄悄做供养。这样的话就是也不太好，有盗窃的过失，因为他毕竟不愿意嘛啊。如果他一旦发现了，你们两个肯定婚姻也是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说，一般来说呢，发供养的时候，一乐要清净。这个一乐清净就是慈悲心、菩提心，刚讲到的，发自内心的，不是说因为福报大、有功德我才去供养，是真真实实的。我看到这个乞丐不忍心他，这个感受饥饿的贫穷的痛苦，所以我愿意帮他，不是因为希求他未来的回报，一乐很清净的。供养佛陀也不是跟佛陀讨价还价，我现在供养你100块钱，认清楚了啊，佛，我给你100块钱，你要给我1000、10000，不是这样子的。最重要的是慈悲心、菩提心，就是让所有的众生能够获得解脱的安乐，这种心态是持，供物也要清净。我们一般来说做真实供养的时候，应当供养4种供物，比如说花供啊、涂香啊、花样烧香。就是还有我指的三种事物，就是一般三种善根嘛，身体还有善根，身体善根好像是还有什么来着，我有点忘掉了哈。不是能有讲，就是我们特别单执的三种，我们的身体很单执，然后把这个都供养，去城市众生的众生职劳啊，服务大众，在社区里面做一些社区的活动啊，身体还有我们的善根。我们做的善根的话呢，诚心诚意的真的给他回向给众生。比如说我们今天共学完的这个善根，最近也讲到很多一些这个众生嘛，比如说章子怡，不是章子怡，那个姓张的小孩啊，我说错了刚才。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新闻，心很痛，就觉得包括那两个人绑在衣服上自己自杀那两个人都很可怜。像每天你做了这些之后，看到一个新闻，他们说师父你们还看新闻呢？那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下国家大事，更多来讲的话，也想看到这些有缘众生的话，也给他们回向啊。所以昨天自从知道那个新闻的时候呢，我们都将自己所修的善根都给他们回向。两个伤得很可怜，死的那个小女孩也可怜，然后呢，杀他那两个人也可怜，都可怜，谁都可怜。这样的话，我们说是将自己善根诚心诚意的回向给无量的众生。每天见闻觉知的这些众生都要给他们回向。善根功德好像还有个功德，记不太清楚，一个三个第三个落了一个哈。还有五供，五供就是涂香、花呀、烧香啊、饮食啊、燃灯啊， 这些特殊的贡品也要供养的。哦，这这里有啊，我所珍爱的身体，发心为三宝做事啊，善根要受用啊，对，身体善用和受用。我刚讲了身体善根说了受用，包括我们自己说吃的好的，有的道路的话呢，供养别人是什么来着？家里面东西进那个，比如说李子，家里面买的李子、桃子快坏了，又舍不得扔，怕浪费福报，然后的话呢，拿去给别人，拿去给乞丐，拿去给人，都不太好哈。饮食呀、牲畜啊、住宅，这就是好的受用，还是给别人好的。你布施给别人，尽量的也是给好的。所以的话，有的人就是自己呢，自己什么来着？就是自己不愿意穿的，然后给别人。有一次，老人家上次一讲课也说了嘛，上次有个自闭小学，自闭小学有些小学生的话，可能以前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不用了哈。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让一些居士们的孩子，如果不穿的衣服呢，寄到学校来也可以，以前嘛，现在不用了。然后那时候，有的居士们寄过来衣服，可能就非常不好吧，破破烂烂的。后来上次老娘在课堂上直接说，给你们家孩子，你孩子未必会穿的，然后的话寄过来给这个藏族孩子穿，都是孩子，这样不好啊。确确实实，就说是己所不欲嘛，勿施于人嘛。你都不喜欢的东西给别人，你还想赔福报，这种心态都不好。所以一定是要给别人最好的。就说两个东西。两个东西，一个的话呢，快过期了，一个还没有过期，一定给别人是还没过期的东西，而不是过期的东西可以留给自己用，也不能给别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很多时候是就是自己不能用的东西给别人，这个非常不好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刚刚讲的第二点，易患供养，就说是除了真实供养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易患供养。这个易患供养就是讲到。人天所有的美好，世出世间我们能够想到的、能够观想到的，所有的最美好的物品，都将它供养阿弥陀佛为主的功德田，一环供养。第三个呢，自诚的供养，就是人类共同业感所显现的供品，比如说初结人们所形成的自然香道这些啊。那现在的话呢，我们能够想到的，大家我们所形成最好的一些物品，那么来供养给这个十方诸佛菩萨。所以的话，你看，年到了极乐世界干嘛？到了极乐世界之后成佛，到了极乐世界之后的话，也就是每天早起早出晚归的，也是要供养诸佛。那我们现在还没到极乐世界，还没有成就呢，我们更应该行持供养啊。说曾经有个公案吧，我记得好像是说有一个人就问文殊菩萨说，什么样的功德最大呢？问文殊菩萨。然后文殊菩萨就说是，其实来讲的话，供养诸佛，好像是净土第五祖吧。净土的第五祖他讲请教文殊菩萨的时候说，怎么样才能获得一切智智？文殊菩萨教导他说，依靠因地的时候意念佛陀，忆佛念佛和供佛，这忆佛念佛和供佛其实就是福行和慧行，就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当时文殊菩萨就教导净土的第五祖。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我们说，本来居士来说的话，我们说是也是要上供下施的。所以，只不过这个上供下施，上次老人家在讲，什么，离幸福很近的时候也说到的啊。然后的话呢，要进行观察，要进行观察。同时的话，对自个儿心态要进行观察，对所供养的这个对境也要进行观察，不能够盲目的。因为钱不是个坏东西啊，也不是个好东西啊。看你自己是好是坏，看你自己。如果你用这个钱去为非作歹、吸毒啊、干什么，那就是坏东西。如果说钱的话，你拿来上供下施，你看阿弥陀佛都不嫌，这些菩萨们都不嫌他们的福报大，还每天早上出门干嘛去哦？去游，以后通过神州通去各个国土佛刹去供养诸佛，都不觉得说哎，我福报够了，然后的话呢，我就不用供佛了，没有，一直依靠自具自在。在供养诸佛，而且呢，在供养诸佛的时候，我们倒没一种心态，总是在挑三拣四。怎么说呢？每次都会想说，上师嘛，啥都不缺嘛，然后的话呢，什么都不缺，所有的话我们也不用供养，这种心态也是错误的。就像这些其他这些通过阿弥陀佛前往其他佛刹去供养诸佛的，难道那些佛菩萨都缺啥，他们才供养啥吧？佛又不是乞丐，但是我们每次特别爱说这些话，哎呀。上师又不缺个啥，不用供养了，这样说是错的。不是上师缺啥，你才供养啥。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阿弥陀佛他们去供养的时候也不缺什么才供什么，而是因为什么原因？发自内心的要及时进账，感念他们的恩德和功德去进行供养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大家在供养的时候一定要什么颜色呀眷属什么都要圆满的，品类要圆满的进行供养的，大家要清楚的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居士们在供养的时候总是也会要比较分别，这种想法呢观察是应该的，但是供养的过程当中总是问上师你缺不缺这个缺不缺那个。那么说上师老人家显现上的话，显现上他可能会缺这个缺那个，但他也不会说个什么。作为弟子来说的话，应该观察需要什么的话就给什么，而不是说上师要什么才给什么，上师不是乞丐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心态上的。那下面来说，所以我们就要教孩子，上次也说随时随地的话让他们种下善根，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公案，武则天之所以他能够当皇上，说的是也是因为在印度的时候他当时个小女孩嘛，看到佛陀来了，后来他捧了一捧沙把放在佛陀的这个钵里面，佛陀马上命令这个目前那些舍利子说把这一波沙去扶墙吧啊，然后的话呢把他那个去什么来着，去什么弄佛陀金色还是僧人的金色房子，把他们涂抹一下，就一会这个的话功德就很大啊。说我们说是要养孩子养成的话呢，一种呢布施的习惯，而不是什么东西我要什么都是为他所用，尽量的学会分享啊，教会我们的孩子后代要学会分享。比如说他的压岁钱，然后的话呢给他攒起来，给他给一些帮助一些非洲的一些孩子呀，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事情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话就会很好哈，这样佛教理念就用于生活当中了。那下面来说呢，善说佛法愿第25个。善说佛法愿是说以我成佛的时候，若我当成佛时，国中菩萨说诸法要不善顺入一切智者，不取菩提。说我成佛的时候，如果国中菩萨在说一切诸法的精要过程中不能够随入一切智者，虽然说说法，你看虽然说说诸法，但是那没有要点，抓不住要点，而且说着说着有的菩萨讲法就跑题了，没有顺入一切之智。如果说我现在发愿让他们善说法要，我要成就一旦往生到了我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就能够善说诸法，所说诸法能够顺入一切之智，这个地方我觉得挺好啊。尤其一些道门这辈子就是听大圆满听不懂，听中观听不懂，什么都听不懂的，然后的话真的每天要念佛，念了佛之后依靠阿弥陀的加持，自然而然的话就能够善讲法要。那么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了善是善巧，顺是顺入嘛，入是去入善巧，是说要契机契理为众生宣说妙法，讲法过程当中有这两个特点，能够引导众生去入一切之智。那么法处比丘为什么要发这样的愿呢？因为他看到呀，有的菩萨在因为的时候，他见到有些国土菩萨虽然说能够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但是没有获得说法自在的智慧，没有说法的缘故，利益众生的时候就不能够普遍的利益众生，只有通过说法才能够真的利益众生。所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还有基督讲经说法的能力啊。所以的话这个时候就发大愿，说法要如佛陀一样的契机契理随顺，能够如佛陀无般无二一样的依靠佛法能够利益众生，要善巧方便，而且说到观要之处，讲经说法说到观要之处。那我们说在这里面法如上次老人家一想到法如来宝讲法的功德啊，说法如来宝在讲法的时候能说到观要，而且每次简简单单的一两句话就能够把一堂课的内容很清晰的概测下来的。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说通过讲经说法一定要记住善巧方便，让众生呢能够契机而契理善说法要，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给我们示现三转法轮，刚开始给众生讲因果，中间讲空性，最后讲这个就是如来藏，慢慢的这么来讲。 那么在这里面讲法的时候，我们说法之所以发这样的愿，确确实实这条愿的话呢，是总纲，也说到了菩萨随喜本愿，能够自在的利益众生，实现普贤行愿，就上供诸佛，下化众生的两个重点。那么要做到后者的话，就要说法如佛陀的能力。说的话，这个呢，就是相当于22愿的一个直分愿，要成就说法的能力，成就一切之智，能够众生开始悟入佛的自见。那我们说，怎么来宣说佛法？如何宣说佛法？这个地方讲了两个特点：契机和契理。契机和契理。当然，大智度论其实也有讲哈。大智度论有讲什么呢？说在讲法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说是刚强难化的。这里面有说的刚强难化的用粗言，然后心柔软的用软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要契众生的根基和契理来说到的。我们在说法如佛陀一样，善说法要同时能够直接间接的引导众生，而且用众生的根基来引导，能够把一切众生引导到一切之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也就如像佛一样的善说法的智慧，能够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那么大智度论就讲到说，刚强难化的众生就给他用粗语，为什么呢？他太难调化了，你越柔软，怕你拿你当软柿子捏。就像咱们密法有个什么来着，诸法大家知道的啊，越是刚强难化的十恶不赦的众生，那密法有个方法，就用诸法直接把他渡到极乐世界去。如果这个时候你用越慈悲的话不行，所以的话就讲到呢，一定要契机，心态比较柔软的众生，容易度化的众生用柔软语，他心态很柔软很柔软，你就不要呼来唤去的了，用柔软语。虽然说都是慈悲平等心利益众生，但是真正实际度化众生的时候，要知识有智慧有用方便，如果不知识没有智慧没有方便，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是好心，但是不一定起作用。所以呢，说出法要特别善巧随顺入一切之智，而且说任何一个法要察言观色，对特别吝啬的人不要说布施的功德。你一说布施，完了，今天这法师就是过来化缘的，明摆着开口闭口就是说要行供养。然后呢，本来不是的啊，你看特别吝啬嘛，对破戒的人不要说持戒的功德，他会伤心，他会难过，他会忧了，甚至会自杀。因为他当时心态处于特别恶劣的状态当中，你如果跟他讲破戒的功德，破戒的过患，不但不能够引申向善的功德，反而会难为情、嗔恨心，而且想，甚至的话呢，想破罐子破摔。所以我们说是要注意这一点啊。这里面有个，当时有个故事，有个长者特别吝啬，大家都很想跟他种善根，跟他讲布施的功德，让他布施一点点。他很有钱，但他就是不愿意布施。那么这个大富长者每次一看到比丘来了，马上把门关上。后来佛陀看他得度的因缘到了，就来到他家里面，说我有一种方法，我不用你花一分钱，我可以让你布施，而且让你获得大福报。那这么一个吝啬的人一听这事开心啊，说好啊好啊，不用花一分钱我还能获福报，赶紧的吧，有啥跟你给我讲。佛陀说你皈依吧，你皈依我给你受五戒，种下善根，种了善根之后的话，那么慢慢的你的福报，对佛的生欢喜就有了。送到五戒之后，这个人就欢喜了，特别欢喜，特别欢喜之后，以前一点舍不得，这回就舍得了。送完五戒之后，他就拿了两个特别好的毯子要供养佛，又想说，哎，两个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还是拿一个吧，拿一个毯子行了。那佛陀呢也了知他的心意，佛陀就一点一点的度化他，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在度化众生的时候需要观根基，就跟教育孩子一样。别有的孩子特别调皮的，现在俗称熊孩子那种啊，那这种情况下父母亲都不能够特别的将就他，如果特别迁就他，特别将就他，不引导他，那可能这个孩子以后就毁了。本来够软弱的一个孩子，在外面被人欺负了都不敢多说的一个孩子，你回来之后天天又打又骂的，这个孩子更加落弱了，更害怕了。对心态软弱的孩子，比较自卑懦弱的孩子，就要鼓励教育为主。对特别特别膨胀的，天下的话呢，谁都不怕的，跟老师都可以对骂几句的那种人啊，那这种孩子的话，真的是 就要稍微的话呢收拾收拾一下了。所以我们说这个地方佛陀做的，佛陀讲的说法，他完全就了知说的种根基，知道呢以什么样的种根基来宣说什么样的法。所以就像我不像我们凡夫人啊，我们讲的时候你不爱听中观，我拼命跟你讲中观，你不爱听布施，我拼命跟你讲布施，后来把你讲烦了。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居士们学经班的居士们，好不容易现在学点佛，刚刚进来都听到一些大师兄，就是年纪高的一些道门开口闭口的话呢，就跟大家讲啊，中观呀，然后大圆满呐，你们不要学经了呀，你们不要念法华经了呀，你们赶紧的，现在要修前行呀。道门一听就烦了，本来他学经班待得好好的，他还可以待得下来，你每天跟他说前行前行修密法，他后来彻底的退了。这是什么来着？就是因为我们又没有善巧，我们心是好心，好心未必能办好事儿。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善加了知每个人根基啊，佛陀不一样。佛陀他怎么去观察众生的根基呢？佛陀不用观察，他佛陀教了个方法在四百论挺有意思的，叫弟子品吧。他说作为法师们呢，还是要摄受弟子的时候要观察。举个例子，弟子有几种呢？有嗔行者，就嗔心很重的人，还有贪心的，贪心很重的人，还有痴心的。那怎么知道这些弟子是贪心重的、嗔心重的、痴心重的呢？佛陀就教我们说，有的人呐，他住的地方他讲究特别漂亮，然后呢走路的时候特别威，特别优雅，脚步呢绝对不会凌乱的。然后的话呢，这种人的话，就是贪心比较重。然后呢，痴心重的人是什么人呢？走路脚步很凌乱。如果在沙滩上去看的话，他的脚步一深一浅，很凌乱的。住的屋子呢，乱糟糟的。被子的话呢，也是乱叠。说话呢，吃饭呢，囫囵吞枣的，反正什么东西都是说话啰里啰嗦，也听不明白。吃饭呢，也是糊里糊涂的。走路的话呢，也是脚步凌乱，反正一深一浅的，要威仪没威仪，要长相没长相，即便有长相的话，就是没有气场。反正就很也不优雅，什么都不好看，就痴心重的人。嗔心重的人啊，也讲到说，那么对于这种嗔心重的人的话，对于嗔心重的一个表现，我有点忘掉了怎么说的啊。但是对嗔心重的人怎么去调化他呢？啊，佛陀就说了，对这种嗔心重的弟子呀，就要给他住得好一点点，床呢铺得柔软一点点，让他吃得也好一点点，心不要烦躁。对于贪心重的弟子的话呢，稍微的话呢，住的条件的话呢，不要那么的好，稍微的话呢，铺床的时候呢，给他铺硬一点点，等等之类的，就这样子，有些调教的方法哈，有点忘掉了，在中观四本弟子品里讲，说我们说佛陀就会教导我们啊，教导我们怎么去做，怎么做，用不同的方法来做，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观察每个众生的根基。然后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观察的方法，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就像妈妈特别说句话。让孩子拼命的吃个东西，孩子都已经反感的不行了，要吐了，看着这个食品后来就吐了，妈妈就觉得你为啥不吃，这东西特别贵，我都舍不得吃，我省下来的钱买给你吃，你还不吃。上次我老人家不是开玩笑说有种好叫妈妈觉得你有点冷了吗？这种好吗？是吧？这种东西其实是孩子不能接受的，因为只是站在你的角度你觉得好。就像我现在觉得，哎呀，如果我不学无量寿经之前，我要是学经办道，有听你们说学经，我会觉得说，哎呀，学经好可惜哦，也不学大满密法，也不学那些中观的，可好可惜哦，我就会这么想。现在学了这个无量寿经，还有这个学经办的课程，我被你们这个什么同化了，我觉得哎很好啊，经哪个法都好呀，真的是法法都能度化众生，只要相应就行，他契机就行。说的话我们说契机为妙嘛。你不能说佛陀说的法只有说是一个根基，众生的根基，众生根基无量无边。刚讲了有贪心重的、痴心重的、嗔心重的，佛陀都教导了我们，然后怎么去观察他属于贪心重还是痴心重。你看咱们教育现在的教育哪有这么细啊？没有讲，那佛陀会教导我们，那什么样的人的话，你什么方法进摄受和度化。所以我们说在这里面的话呢，就讲到这里通过弥陀发大愿，国中菩萨都能够说法第一，都具有这样的善巧方便，到十方国土弘法利生。不是说咱们只到，不是说到什么来的国外啊，是十方国土，十方国土具有这样的说法方便，能够善入一切之智， 能够引导一切众生入一切智智，这样十方说法就没有障碍了，叫善说佛法愿，特别重要。因为利益众生的唯一途径就是说法嘛。给钱的话呢，只是暂时解决的贫穷的，不能究竟获得安乐。其实布施只是方便，一欲勾牵，最后呢，还是要通过佛法去饶益他，要令入佛智的，是吧？讲到这个地方，那下面来讲最后一个愿。最后一个愿的话呢，得金刚圣愿26个愿，本堂课的第26个愿哈。那么说这个26得金刚圣愿，若我成佛，彼国所生诸菩萨等，若无那罗延坚固力者，不起正觉。说假设我成佛，在我的国土中所生的菩萨，如果没有那罗延生的金固的坚固之力，就不起无上正等觉。所以如此，我们要发愿往生。一旦往生的话，都会具有那罗延这样的金刚坚固身。那罗延力是什么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和金刚的意思差不多，和金刚意思差不多。你看五台山有那罗延窟，是不是？那罗延窟什么意思？金刚窟的意思。那罗延窟就是金刚窟，坚固的意思，表示坚牢和巨大力量。从甚深密来说呢，得金刚那罗延生就是得佛金刚不坏生，常住生，也就是大为法身。那么说什么叫那罗延呢？那罗延，根据我们的集一切诸功德三昧经有讲，那罗延它是一种大力天子。那罗延它有几种解释方法，比方说有一种解释方法说那罗延是种大力天子，在一切四天王中，一切天子的力量等同于一个天王的力量，像我们说国家中人民的力量等于一个国王的力量一样的，这样的地中啊，十天王的力量等于33天中一个天子的力量，三天中的一个天子的力量等于一个第四天的力量，不断的往上。那么到了天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等他到他化在天的时候，他的力量等于呢一个天子的力量，一切魔天中的天子力量等于一个魔王的力量，10个魔王的力量等于半个那罗延力，那罗延力是大力天子，是他的福报感召的力量特别大，他的力量不可思议。所以的话，我们说有十个半那罗延力都等于是一那罗延力。这样的层层递增，大家都能相似的明白啊。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那罗延力它是一种，大力天子，他的力量很力大无穷，福报感召的，超过很多天的力量。所以有的论点还说呢，因为天子的身体坚固如金刚，金刚能够摧毁一切嘛，他自身不被一切所摧毁，所以叫那罗延。那罗延他这个坚固之力呢，就是那罗延天子这个还引申出来的，就是。你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力大无穷，往生的菩萨身体也是不是杂食身，是金刚不坏身，都是引申的内容，去理解这个26愿。那么也就是说，那罗延力的话，佛陀也有那罗延力。当时玄念三宝经讲到，佛陀还没有出家做王，他是做王子的时候，武艺非同寻常，他的力量能够一箭射穿很多骨啊。出家后成佛之后，获得金刚不坏之身。讲到佛陀的骨髓特别的坚固，佛陀的那个骨头那个骨髓的结构很坚固的，非同一般，力量特别的大。所以呢，也会讲到佛陀的色身也有那罗延力，佛陀的色身也有那罗延力。那么从肉身，佛陀的肉身看起来，它本身也是有大力的。那么在引申说出来，金刚不坏，金刚不坏。说的话呢，乃至说佛陀的应化身，这一世活了84岁嘛，也是事先要吃饭呀。事先生老病死呀，那么这是一种视线，不要认为如来是一种杂食身，这个的话，维摩诘经又讲这是不对的啊。如来是常住身，不可坏身，是金刚身、法身。那么在《大波涅槃经》有讲到，为什么说能够成就金刚身呢？这里面成就金刚身的这个原因讲得很清楚的，是说由于他护持了正法的因缘的缘故。成就了金刚身。在大波涅槃经有讲说，假设我以往昔护法因缘今得成就如是金刚身，常住不坏。之所以佛陀会成就金刚不坏身，就是因为护持正法的因缘。在前面的25大愿也说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够善说妙法，通过善说妙法能够真正护持如来的教法，一次教法就能够直接感召那罗延的坚固力。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去引申理解，都是从果报的感召任意自成的，或者从那罗延的坚固力、金刚不坏之身屡屡的护持正法，积功累德而感得的。所以从这里面来说到的话， 我们说为什么要发这个愿呢？为什么此处法出比丘要发得金刚身的这么一个大愿？这个愿出自于22愿，22愿叫获得一生补处愿，可以说是一个总说。那么这个愿里面的话有个重要的愿，说是他不愿意马上获得一生补处，可以实现菩萨的身份，直接前往十方世界度化众生，辟金刚铠甲，自在的行持普贤行嘛。为什么可以直接行持普贤行呢？当中呢发了25愿，支分愿有个25愿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刚讲了25愿是从22愿支分愿这个开出来的，这两个就说明了成就了一个说法自在愿，依靠说法自在愿就获得了金刚不坏身，就能够这样的那老爷的坚固之力去利益众生，不会随便被摧毁。所以发这个愿，它和第25个愿是一个辅助的功德。25愿虽然说有个愿叫说法如佛啊，说法非常随顺一切之智啊，这是口业的功德。但是如果没有生力的勇猛，也不能够入于烦恼邪见的丛林，开导度化无量的众生，所以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愿，有那罗延密，是深夜的一个功德。第25、第26分别体现的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依靠阿弥陀佛的不可思议的愿力的加持，自身所成就的口业的功德，说法如佛，深夜功德是那罗延坚固之身嘛。是因为这样的发愿，这个原因啊，才要获得身心就是不可分的。所以说，有了那罗延的坚固心，那当我们想说怎么办？我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才会具足那罗延力，不用，现在各位道门，我们就可以护持正法，尽量的学学正法，修行正法。那这些的话呢，也可以感到这些功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干嘛？也是在护持正法，是吧？那现在我们在因上也要努力去做，即便我是个凡夫，还没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先合于法处比丘的大愿，该爱护众生的爱护众生，该帮助众生帮助众生，该修学佛法修学佛法，该护持正法就护持正法。那么这些尽量的是随学法处比丘的48大愿，而不是说到了极乐世界就安享法处比丘，经过五劫思考后来所形成的极乐世界的这些美好的果实。我们现在也可以尽量的随学法处比丘大愿，这样的话呢，即便身处娑婆，心也是净土哈，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极乐世界菩萨度化发愿都要居住这个金刚身。法华瑞报也说，如今呢，我这个舍身是龙穴集聚的自信，每天都会出现各种毛病，但是下一辈子再也不会在轮回中受折磨了。我应该往生极乐世界，获得无生无有损害的金刚身。说那罗延坚固之身。这个那罗延坚固之身，一旦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就会有这样的没有损害的金刚之身。所以如果道门特别被身体病苦所折磨的，我们都要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尤其寄生当中一直不好的一些病，通过专心受持弥陀名号加倍，也能够遣除病的委员和受障，寄生中也能遣除疾病的委员，临终必定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因为我们说不但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这样的那罗延的坚固身啊，平常我们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也能够长寿，无量光芒无量佛门也能长寿，也能够遣除受障，也能够呢有些病障的疾病呢也能够得以遣除。所以的话，我们大家如果知道了这样的这个功德，一方面支持名号，同时还要护持正法，护持正法特别重要。不要等到刚讲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护持正法，在我们寄生当中，我们心心念念都要护持正法，心念西方，随学法处比丘。法处比丘48大愿怎么发的，我们尽量的也这么去做。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就受到了法处比丘阿弥陀佛大愿的护持，这个很重要的。好，那我们说这是获得金刚身的大愿，那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哈，看看道门有什么疑惑。 今天的这堂课是结束来着哈，下一次星期的下个星期天的课是两堂课，记得第10和第11吧。所以今天的内容就少了一些哈，到我们有什么疑惑的话可以问一下。嗯，道门说为自己为亡人回向和为诸佛菩萨回向，为诸佛菩萨回向，我们不用为诸佛菩萨回向吧，应该是为众生回向，因为回向是一级善根有所趋向，趋向众生都成佛，佛都成佛了，你不用回向佛呀，是不是？说的话呢，希望道门在回向的时候为自己回向没问题，首先共同回向给一己自己感受的病苦啊，然后呢，所有的众生都能够远离病苦，同时再回向啊，自己是可以的。总之的话呢，回向的过程当中就像快递一样的。我今天有个包裹，我写上将这个包裹，我这个包裹类似于我的福，这是我的善根啊。我写上将这个包裹呢，给我送到全国各地的各个地方去，我让顺丰给我通过发到这个就是各个地方去，我只要把地址写上。就相当于把我这个善根的功德呀，然后的话呢，就分发到各个地方了。这样每个众生收到的这个快递都能够获得这个功德。只要我的地方写对了，回向嘛，回向就是回一己善根有所趋向。刚刚就快递那个包裹一样的，那我首先要有善根，不能空发愿了啊！我要有善根，有了这个东西之后，然后通过我的菩提心、菩提心快递员，然后的话呢，会只要我心念能圆正到的地方，每个众生都能收到。功德多大呀，要回向，那么众生那么苦，就像刚刚讲到的，我说有的时候每天看到的新闻，然后有一些冤死的、恨死的等等之类的，发自内心的给他们念观音心咒，将自己的善根功德为他们回向，真心诚意的希望他们能够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获得这个人间三界的安乐啊等等之类。当我们这么回向的时候，刚刚讲像快递员一样的，你只要是地方写对了，快递员一定会记得到。同样的，我这个善根也有了，心念也用到了，这个心念的快递员每个送达众生的这个地址也记下来了，没有错。你说这个善根功德，每个众生病苦的、恨死的、亡者啊、或者活着的每个众生，是不是都能吃得到？是的，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呢，善根不是实有的，你就像我刚刚那个比喻，你把它想成是一个包裹。你现在有个包裹，你现在要分享分把这个快递包裹通过快递送到全世界各地，你心量有多大，这个包裹就可以有无量的多，就可以送到每个人手上，就像圣诞爷爷一样的啊。如果说你的心量越小的话，你就写了一个地址，这个包裹送给某某人，则给你自就是你自己，那这个包裹就是你自己的，福报好小嘛，心量大福报就大啊。对，当我们说到了极乐世界菩萨者还要供养，是呀，就体现什么问题，他还没成佛呢，他还没有成佛，就说明了他表法，就表明了就是极乐进藏供养诸佛菩萨功德就是很重要。第二个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成佛不是轻而易举的，还是要修，还是要行供养的，不是为了自己。你看到了极乐世界，到常理来说自具自在，什么都有了，是吧，可以不用再供养诸佛了，但是阿弥陀佛发愿希望他们具足神通力，然后的话呢，在中午吃饭之前前往西方其他国土去供养诸佛，供养诸佛之后的话再回来，那这个地方就表现了，一方面表现了就是佛和佛之间的一种功德的彼此的赞叹，同时来说呢就是仰慕啊，一种功德的仰慕，同时来说的话我们说是对诸佛菩萨的尊崇，我们对他们的功德的赞叹，所以要进行供养。就像是你到了学院之后，只要听说了哪个大德，比如说文殊上师在，即便可能你都没见过，你想不想去拜见一下？想，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功德太大了，很想去见一下。那他们说，你就到了学院了，你去见了手机看部了就可以了吗？你干嘛还跑去想见这个见那个？不为别的，就想去见一见，供养一点点，钱不多，但是就想去供养一下，就跟这一样的，功德太大了。一听说门窗上师他的功德太大，心不由自主的一种敬仰、崇拜、尊崇哈、啊。所以的话，这个菩萨们也是这样子的一种表法，表示呢，没成佛之前要尽情的 上供下施极致进账这种表法，同时确确实实也是表示对于佛陀们的内在功德以及呢无量的功德的那种尊重和赞叹啊。包括阿弥陀发这个愿，你看也是让这些人去供养，什么原因也是表示的一种尊重和赞叹。在念佛的时候，有时心定不到佛号上，念佛观想不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改变？我们说是心很散乱，念不到佛号上，每句念佛的时候，一句佛号，慢慢的念，做不到的原因的话，那这个时候就是要起来拜拜佛，拜拜佛，然后的话呢，再观想佛陀，意念佛陀，把心再圆念回来。再绕绕佛拜佛礼佛，然后慢慢的再念一下。平常的话呢，就是要忏悔业障啊，忏悔业障，而且呢加强禅定。而且最重要是通过我们学习要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我们的专注力不够。很多人是专注力不够，说的话不要说心念不到佛号上，很容易散乱。我们其实学佛的目的啊，就是把心啊要自尽其意。你看不通过佛号来自尽其意也好，通过抄经念经拜金也是这样子的功德嘛，要净化自相续的。所以我们说心定不到佛号上，你这种心去念密咒，念咒也可能是很散乱啊，去拜佛肯定很散乱。所有的话要加强禅定，同时要了知诸佛菩萨的功德，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念佛产生强烈的欢喜心，真的很欢喜，就想念佛。这种欢喜心一旦升起来之后的话，念佛过程当中也会改变这种呢就是散乱的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平常都要培养自己的心愿行嘛，名观福田和心愿行都要具备嘛。你信心都不具备，念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漂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样的。如果说是你真的明白无量光无量佛每句佛号的功德，有这样强烈的信心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讲的48大愿真面的功德那么大哈。然后的话呢，发自内心的赞叹时候有欢喜，如果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你很欢喜的，那这个心就不会散乱，所以要培养自己的心愿行，心愿行啊！初学者难免都会这样，我们念密宗的道，我们念咒的道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的话，我们都要改变它。功德田和祖田，祖田好像我记得亲友书讲过哈，祖田的话好像是不是父母？父母是净田吗？要查一下。功德田一般所说的就是。一会儿我查一下，查之后回答你一下哈。功德田主，我突然忘了一个五田，就亲友书有讲。刚你回答了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如此优胜，出生能够在娑婆世界实现，那么会让见者生信心，佛不能随时让我们看到呢？这个地方啊，大家想想看，我们福报不够，即便娑婆世界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在娑婆世界真的给你实现这么一尊佛的话，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庄严，你未必也会相信的，你福报不够。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说有这么一个好的世界，你相不相信？就像今天听歌的道友，有的道友相信，有的道友想说胡说八道呢，我们都不相信的，哪有这么多东西是吧？所以的话这个地方，而且的话当时娑婆世界的成佛就是谁啊，是咱们三摩尼佛嘛。三摩尼佛的话，那是三摩尼佛来化导的，所以的话一个佛，一个刹土，一个佛尊嘛，就像咱们平常这么说的，那不可能说是阿弥陀佛他的愿，他也是度化极乐世界众生，只有到了极乐世界才能够去见到咱们的那个叫阿弥陀佛，就像是五台山一样的，到了五台山才能见见明眼文殊菩萨。你到了别的地方的话，他发的愿就是在这个刹土才能面见，这是他的条件。如果说在我们娑婆世界实现的话，刚讲到的，如果信心不够的人，他会觉得那弄成作怪，他也不是信心的。而且的话呢，你能够面见阿弥陀佛，他有个条件，就是一张门票，你念佛嘛。如果你发自内心的愿意念佛，有了这个门票，那就说明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即便在你面前实现阿弥陀佛，你也不会有邪见了嘛。所以的话就是这样的原因哈，不能够随时让咱们看到。包括我们说是三摩尼佛，那三摩尼佛见没见到呢？在咱们娑婆世界，在咱们娑婆世界来引导我们的三摩尼佛，我们有信心的人才能见，没有信心的人还见不到呢。更别说阿弥陀佛了啊！说的话，阿弥陀佛的条件就是你要对他有信心，有信心的表现就是念佛名号。你连阿弥陀佛，你一边说阿弥陀佛，你连阿弥陀佛名号都不念，你怎么可能呢？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注意啊。道门说是中论，再听一遍。你们直接在佛网上找呀，就是咱们的正科系，你找一下正科系的辅导，那个他们有可以的哈。正科系的辅导，正科系的辅导，然后18182届。对本尊不确定，对自己本尊不确定，你可以找上师呀。比如说，如果有机会你来学院。啊，你对耍力堪布很有信心，你去问耍力堪布了，人家可以告诉你的。其实每个人都大概有感觉，大概能够相信的。比如说，有的人现在背心很重的，真的背心很重，情不自禁都想烧烟烟呐、啊，情不自禁讲入神论的法门，他很有信心呀。一听到背心的法门，他就流泪呀。每天让他去给那个亡人做超度啊，他都愿意，背心特别重。然后的话呢，这就一般他的本尊就是度母，观音菩萨。啊，有的人就是。一听中观就欢喜呀，掉泪呀，第一次听也就是泪流满面呢。一听密法就听得懂啊，因为中观的缘故啊。然后一看到文殊菩萨，也是毛孔炸起来呀，等等之类的，那就是一般文殊，他的本尊就是文殊菩萨，一般就这样，大概自己也能够分析一下下哈。这样的话，就是你们可以问上师，问完上师之后的话，上师老人家跟你讲，这里不能给任何人说，自己每天念点咒就可以的。请问佛的相好庄严是固定不变的，还是根据信者有不同的显现呢？这个的话，我们说是佛陀的相好庄严要分哈。比如说像咱们的，像阿弥陀佛，包括说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这个相好庄严来说的话，32相80种好，一般说的是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32相80种好来讲的时候。一般来讲的话，在我们这个地方来说的时候，是一般还是不变的啊。但是到了这个，如果说是他们来讲的话，塑像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他是化身嘛，化身。但是如果是报身以及这个色身化身的时候，化身的话，像去度化那个西方的老外的时候的话，那他们的显现就是不一样的。但他那个相好庄严的话，就是根据他们的心情所显现的。一般说的色身的，32相80种好，这个还是不变的，一般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讲到了化身，就是随众生得度而示现的那个有不同的显现。佛陀有法报化三身，法身是没有相的，法身是空性啊。然后报身呢，是菩萨才能见的。然后的话呢，还有。哦，化身，那么这个化身应化身就是观待所度化的众生的共业所感啊，或者你所喜欢的不同的显现的，要分情况啊。居士怎么护持正法？居士护持正法的话，就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是自己正法分为教法和正法，所以首先从教法的角度来说，居士要学修教法。比如你们学经班的道友，你们就要学《法华经》啊，教的什么经，你就要学什么经。从文思修这个教法来讲，要学懂，要明白。那么正法的角度呢，居士们也要发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等之类。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们说才叫护持教法正法，就是你相信当中，哪怕产生一念的出离心或者一念善良的心，这个也叫护持正法。哪怕你守持一分清净的戒律，也叫护持正法、教法正法。但是我们说居士们的话，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千万不要彼此之间的话就是看不惯。比如说学净土的看不起密宗的，密宗的看不起净土的，这个就不可以的。各个宗派，各派各宗都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应接而说的不同的法门嘛，我们都应该团结，这个都算护持正法。如果说是在护持正法过程当中，只是护持自己的某一派，而对其他的宗派进行谩骂和侮辱啊，不可以的，肯定都不叫护持正法。法嘛，是解脱的这个法，佛法是三宝，佛陀所传讲的法。那么只要是从佛陀口中所传出来的这些法，我们都应该平等的护持。小乘的法、大乘的法和密法，众生该需要讲什么法，我们就该讲什么法。那不能够说是，对于小乘的众生，我们进行辱骂。啊，对大乘的菩萨的话呢，我们团结；对密乘的这个弟子的话呢，我们呢成分这个都不可以的。只要是佛所传下来的，让众生获得解脱的正法，我们的平等的。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包括我们说是护持正法，就包括护持你的心念，护持好你的心念，你的心念在，正法就在。比如说我现在产生一念的正知正念的心，菩提心，那正法就一直在，也在护持正法。护持正法有身护持、语护持和心护持。那么身护持的话，那我们的威仪要如法，作为居士也要有威仪，要守持勤念戒律。不能居士呢不守持勤念戒律，要身护持正法。与护持正法呢，要赞叹申报，要护持僧众们的团结。不能够的话，你只护持你们汉地的寺院的师父，对其他所有的师父们的话呢，都谩骂啊，不可以的。要赞叹，还有亦护持，都要生这个恭敬尊重之心啊，不能够生高低分别贵贱的这些心，比较的心，这些都叫护持正法哈。只有这些做好了之后，以身来守护，护是守护的意思，守护正法，持呢是受持正法嘛，护持嘛。我们自己身口意三门都不守护正法，也不受持正法，还想护持正法？居士要护法嘛，是不是？怎么护法呢？连正法都没有，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教法和正法，懂得什么是法，然后再去修行它，守护它，最后再去护持它。下面来说就是。有看过有旁生类念佛号往生极乐世界的公案，请问旁生如何升起菩提心？刚讲了，上堂课说了，菩提心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现在人知道了菩提心的功德，通过修自他平等、自他交换啊，大悲心慢慢的升起菩提心一种。一种是什么呢？依靠佛号的加持，前面也说了嘛，依靠佛号加持，他如果说能够念佛号的时候，专心专意的一念佛号的时候。这个时候依靠佛力加持，他的心愿就和佛相应了嘛，这个时候就能够升起菩提心了，是这个意思，就是依靠佛力的加持，不是自己，他能够好好的念佛，佛号本身就是具备了无量的功德嘛，具备了无量功德，而包含了无量的悲愿，无量的利益众生的大愿，一句佛号一个光明，所以的话，他能够好好的念佛号，也就能够慢慢的有这个，从间接这个角度来讲，依靠佛号加持，一念名号佛号的加持的话，就能够有这个菩提心。不是他自己主动升起来的，是佛力加倍。所以我们道明现在也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现在很愚痴很笨，然后呢也很自私，不爱发菩提心，没有利他心，慢慢的念佛号我们也会升起来的，就是通过佛号的加持，我们也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利他，也会有的哈。花长虫子了，如果放在外面怕别人拉，那喷药杀虫放在家里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我们说还是放在外面的话，为什么别人一定会喷药呢？你放在外面是想个办法来保护他一下嘛，同时的话就是每天给他念念大杯水啊，然后撒一撒呀、啊，撒一撒给虫子也说一说啊，这样的话就会好点。总之的话我们说是放在屋子里面，因为有的屋子的环境它可能适合那个花长虫子，就会长得更多，就不好。那么放在外面的时候呢，想个办法保护它一下，同时的话呢，每天念点大悲水，或者说你有信心，对药师佛有信心，就念药师佛的水，或者阿弥陀佛有信心，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依靠这个水啊，然后的话可以喷在他们上面，给他们说，让他们好好的这个自行离开，不要受到伤害就可以的。如果你有悲心足够做的话，还是有办法的啊。妈妈已经80多岁，想将文武百政的唐卡给妈妈看，怎么跟她讲呢？可以给他讲啊，就是现在文武百政的这个就不但有堂课还有视频，你就可以拿一尊一尊的，就是丹丹活佛的那个给他看嘛，一尊尊跟他讲，那妈妈这个就是到时候你要走的时候然后的话呢有强光，你有一段训练强光，比如说就是太阳光啊，很强的一些光，你不要害怕，有时候可以训练他一下，到一些就是光线很好的地方让他看一下，然后的话你说你适应一下，然后强光和弱光等等之类，可以教他一个一个给他看啊，稍微给他讲一讲，说一说啊，什么样的意思，可能你反正要给他讲一讲吧，稍微要看一下如何禅定呢，就是做不到几分钟不是睡着了就是天南地北的妄想。是的，对于刚刚是打禅坐的人嘛，我们有讲说初学修的人，就是最好是禅坐的话是什么呢？有个比喻，屋檐滴水， 屋檐滴水，就是说在屋檐滴水它的频率很快，大家见过没有？滴答滴答滴答的，但是的话就是很短啊。所以的话，我们说是禅坐的时候，对初学修的人，首先呢，它分几种嘛，有时候寂止还有圣观的，一般修寂止嘛，修寂止有观佛像啊，好几种修法。那么不管怎么样，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时间不要求长，一分钟，一分钟你能够安住就很棒了，或者赶紧出来。所以的话，我们说初学修的人坐禅的时候不适合时间长啊，这样的话容易养成昏沉的烂毛病。所以的话就是刚开始呢，时间短一点点，频繁的出定入定，出定入定这么来做。而且是出来的时候，是一般你感觉刚刚比较好的时候，就赶紧出来。如何忏悔业障？可以替上学的孩子忏悔业障，他的业障吗？如何忏悔业障的话，最重要的跟大家说过的，在咱们的李信福肯定里面说到的啊，最根本的就是思力忏悔呀、啊。第一点就是我错了，发自内心的知道自己错了。忏悔业障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真的意识到自己我错了。如果这一条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所谓的忏悔业障是骗人的。要认错，在这个认错的基础上，向谁认错呢？向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人，发自内心的道歉，然后说出来，给诸佛菩萨发露出来。同时的话就是发誓，誓不再造，不能够一边说我错了，我错了，一边的呢又去忏悔罪。忏悔罪的最大的根本也是后不复造嘛。所以我错了，同时呢发誓我即便是重于命难，我也不造这样的罪业。就是从这四个方面来说哈，返回对自力、现行对自力，然后所依对自力。所依对自力好多，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药师佛，前段时间讲的药师佛的那个法门来忏悔，也可以通过金刚萨多，也可以通过空性，也可以念地藏经，都可以，也可以包括我们这个就是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都可以。所依对自力的话有很多，大乘法门啊、菩提心啊，都是很好的忏悔。所以我们说有所依对自力、现行对自力，还有呢返回对自力啊，就是我们在这些四种对自力当中的话，都要具备，叫忏悔业障。所以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一定要意识到自己错了，错了之后呢，把这个错要说出来、发露出来，然后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去做了就可以的。可以替上学的孩子忏悔他的业障吗？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的话，作为父母亲来讲，应该是给孩子讲。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孩子错了，那么你给他讲啊，你可以引导他，你说是你这么做对不对呀？你撒谎骗人对不对呀？引导他嘛，通过善巧方面观察他，引导他之后意识到自己错，然后的话让他发自内心的以后说，妈妈以后我真的不这样做就对了。我觉得是真的这个忏悔，也是真的教育孩子的引导方法，而不是说是孩子错了之后呢，你不引导他，然后的话你替他念经和忏悔，个儿吃饭个儿饱嘛。拿点念经钱去忏悔可能也管点用啊，毕竟还是管点用，但是来说的话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我们的教育啊，然后你苦口婆心的教育，能够让孩子意识到他自己的行为，为他的行为负责任嘛，这也是父母亲教育的一部分嘛，是吧？同时的话你可以拿点钱呢替孩子忏悔一下，因为孩子毕竟小嘛，然后的话请僧众们念经啊，跟他念药师经啊、地藏经啊都可以的，你也可以让孩子念经啊，我们班的沙都哄也可以的嘛，都没问题的，孩子听你的话的话他也没问题啊。怎么样知道众生往生的极乐世界，诸佛菩萨生活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怎么知道众生往生的极乐世界？一般往生有瑞相的呀，往生有瑞相啊，或者头顶上的话发热呀等等之类的啊，大概也知道他面色很红润啊，然后也知道他一些往生的瑞相，还有闻到一些奇异的香味啊，而且以后预知时至啊，他会告诉你啊，有很多。即便的话没有这个预知时至，但是我们在该度念的时候，会看他的面色、他的容色各个方面啊，都会有一些。还有的话就是诸佛菩萨是否在娑婆世界度化众生？佛菩萨肯定都在度化我们嘛。如果你看这么多高僧大德都来度化我们，如果说观世音菩萨不来的话，包括我们观世音菩萨现在一样的，如果你现在痛苦了，你发自内心的称念观世音菩萨、药师佛，他们都会来的，他们发大愿的，只不过不同的身相来度化，你不知道哪个是就对了哈，都会度化我们的。佛菩萨唯一的就是不舍弃众生，他们成佛之后唯一的事业就是度化众生，怎么会不来呢？ 迁出去就迁出云啊。念阿弥陀佛佛号需要念南无吗？南无的话就是南无阿弥陀佛是六个字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四个字，那话看习惯。然后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行，如果你摄心的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都行。南无阿弥陀佛的话呢，就是一种尊称嘛，就是恭敬啊顶礼啊，那么无上的这个阿弥陀佛顶礼佛陀。如果说是你想阿弥陀佛更摄心，就四个字念也可以啊，看自己的一种习惯吧。这也像是已经传密法了，读完家行嫁入密法，但有过失嘛？我不懂的意思啊。你的上师为你传密法了，指的是这个传密法是灌顶呢，还是跟你自自心性呢？还是什么意思？我不懂。然后呢，读完家行班再加入密法班，有过失。你这个加入密法班是咱们这边的密法班，学的是法界宝证大红王网吗？然后你的上师跟你传，如果是两位上师传的都是密法，没问题呀。然后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两位上师都是为根本上师嘛，就好了。那你的上师如果说只是给你灌个顶，因为传密法你这个定义我不清楚。你这个传密法它分好几种，只是灌个顶呢，灌顶分好几种，有结缘灌顶，有四种灌顶嘛。然后的话有就是聚义灌顶、宝瓶灌顶、玉米灌顶是什么呢？然后传的密法的话，只是传个密法口诀呢，还是窍诀呢，还是很深的法呢？我不清楚你的意思啊。所以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你如果说是指的是经常学会进入到这个密法，一旦上市之后的话，这个无论如何不能够一直来上市这边哈，因为上市给你传密法的是商恩的上市，商恩的上市什么上市呢？就是给你灌顶的，只要进入咱们学会的那个密法班的上市会灌顶啊。比如说去年灌的文殊大满顶啊，灌顶还有莲师顶啊，灌顶还有给你传窍诀。法界宝证论、大行行网，还有虚幻休息、禅定休息，这些你们以后都要学的，都是窍诀，叫商恩的上师。那怎样的话呢？就是你一直啦这边，然后你再去一直别的上师，倒是可以的，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因为一直来别的上师之后就舍弃了密法，舍弃了所谓堪布老人家这位商恩的上师，你就舍弃了密乘戒、实施根本戒，就犯了实施根本戒，这个就很可怕。因为你们以前说过的问题很模糊，尤其你们对传密法这些概念，你们未必会懂，所以不知道你们什么叫传密法哈。总之，对自己有恩的密法上师都应该恭敬和尊重吧。如果说一直到另外一位上师听了密法，再次一直另外上师不存在取一舍一的话，只要不舍弃，就永远不犯密，就不会有密法密乘犯密法界的过失啊，就不会有过失。像阿耨尊者还一直来100多位上师呢，但是的话他不起邪见呢。如果说我们一直上升越多，分别心越多，邪见越多，那就很可怕，就有过失。没有学佛前挖了一个鱼塘，现在劝老公放生池塘的鱼，老公不同意。只要有没有吃嘛？如果说他不放生池塘的鱼，鱼儿本来就在池塘里面嘛，也算放生了。只要你不吃它，我觉得就可以。就怕你们家，然后的话呢，让别人来钓鱼收费，或者说你们自己。钓上来捕，吃杀它，那就不行。如果说本来鱼儿都是放在已经是池塘里面的鱼了，它就很自在了。如果你只要不杀它们，然后呢给它们撒甘露水嘛，把甘露丸放到你们那个家里面池塘里面的话就很好。如果你老公同意不杀它们很好，如果你老公同意要就是要非要吃它们杀它们的话，非要杀它们，那就是跟他讲过失嘛。你跟他讲，你说这样的很不好嘛，因为就是生命嘛。如果他怎么都不听的话，实在是不听的话，你就拿甘露水每天，对，放在你们家池塘里面，每天跟他念这个诸佛菩萨的名号嘛，只能这样子了。然后的话呢，尽量的就是跟人家老公商量，你说是就算我拿钱买好不好？你自己有点钱的话，你说我拿钱每天拿点钱买，给向你买的这个池塘鱼，你也不要。去钓出来杀了吃了，就相当于卖给我了。你跟他商量一下呗，有可能善巧方便嘛哈。那你拿点钱让他赶紧买下来嘛，太多了买不起，反正就是尽量的跟他说吧。有时候甚至往生的时候，身体会慢慢消失，属于不舍肉身往生嘛。对，这个的话属于不舍肉身往生，而且也属于红， 如果从大门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是有洪森成就嘛，但是像乔美仁波切直接是不舍肉身往生的也有的哈，带着自个儿家眷往生的也有的，都有的。那么往生极乐世界的话，有的是我们这个千时往生法嘛，就是神识往生都有吧。说是有的道友是说某人给去世的家人请大德专项超度，但这位亡者因为和去世的家人亡者还在一起，不好意思给大德超度，我看不懂你们说的啥意思。觉得就自己解脱，其他家人怎么办？我看不懂哈、啊，请问报身是不变的吗？啊，报身有智报身和他报身，那种报智报身，智报身就是佛，我们说是有佛佛才能见的啊，肯定是大为法不变的。那么的话呢，在一地菩萨面前所见到的这个报身，也是为法，也是不变的啊。有两种报身啊。如何知道过世的亲人已被超度出来往生极乐？不太清楚吧？很多人就是藏地的，就是请一些有神通的活佛打生死卦。啊，有的的话呢，是通过自己亲人给自己托梦，或者说是自己亲人一辈子修法的验相，各个方面知道的。最近来了蟑螂，由于佛堂里面有供护法的食堂饼干。所以蟑螂经常在佛堂里面，有的在供上爬来爬去，蟑螂越来越多了，怎么办？那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是来了蟑螂，肯定最近稍微停一下吧。如果说你是不是不供，暂时不在家里面供护法，就是你可以拿出去到外面先供嘛。如果害怕护法断的话，你可以在阳台上供吧。供完护法，把那个酒啊、饼干倒出去可以了嘛。但是就是不在家里面先摆着，有的道供护法有两种情况，有的道是早上把饼干护法摆上，然后晚上再念；有的道的话是边摆边念那种情况，这不是边摆边念，就是5点钟下午黄昏的时候就摆上护法，然后再就摆念了。如果有你摆了一整天的，肯定那种甜点就会家里面有潮湿的环境就可以招致这个蟑螂，要不你就改成像我刚刚说的，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供护法的情况，就是下午5、6点的时候，你马上决定这个点要供护法了，你就开始。摆护法的食物嘛，才开始供嘛，这种方法，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好点，而不是摆一整天哈。然后呢，供的时候也可以，实在不行就去阳台上供，供完之后呢，把东西倒了，就这样子就可以的。这样子可能蟑螂会好一点点，否则的话呢，你摆一整天，或者说是，如果你不摆一整天，不至于蟑螂越来越多哈。然后这种情况，然后其他的话呢？尽量的在不给他们提供这些就是环境嘛，甜点甜一些环境，然后都会好点，注意一下，也不能够因为蟑螂就不行持善法了，这样的也不太好。如果你家里面护法没有断过，你就刚刚讲还是供护法，在外面供，或者说是改成5点多钟把糖饼干摆上之后赶紧就念了，这样的话也可以的。地址如何发愿？发清净愿往生极乐啊。我们说这根据48大愿里面讲到的，然后呢，了知48大愿功德，培养自己的心愿行，培养自己心愿行，你一定要出，你之所以要发清净愿往生极乐，你肯定要知道极乐世界好在哪里呢？然后呢，说的话，我们说是学的这个就是无量寿经，只是其中的一部啊，净土经的其中的一部。如果到我们有意乐心啊，接下来的话，你们自己可以把上次老人家讲的阿弥陀经啊，然后呢，观经呀。藏传经多法都学一学，这样的话呢，就是加强自己的心愿行，了知极乐世界的功德，就能够发起清净愿来往生极乐哈。为了使孩子学业进步，去五台山清拜文殊菩萨与在家拜文殊菩萨功德有何不同？那这个肯定不一样的嘛。五台山文殊菩萨发了愿的，你前来拜见我的话，我迎100里啊，然后的话呢，送800里嘛，是吧？所以的话，我们说是，而且五台山是唯一的能够，面见文殊菩萨的清净的刹土，在我们眼里面是不清的，其实是金色流什么南无无台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金色世界，就是金色的，在其他的这个净现量的境界当中呢，它是金色世界，所以的话， 能够亲自去拜是最好的。在家里拜的话，当然文殊菩萨哪里面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信心会不一样嘛，信心不一样。同时来说呢，你看文殊菩萨那么多五台三智的文殊菩萨视线是视线这个功德的也很多啊，说实话你看刚大的包括康熙古代的皇上每年都要去拜，那么去拜的话更好吧，而且呢孩子如果能够念点文殊心咒呀之类的也很好的。嘉行学完报了密法班，考试时有错误可能不能深入密法班，很遗憾，但也许福报不够，如果不能深入密法班就不想进别的班了。家家念佛，这样算舍弃上师吗？第一个啊，我们说舍弃上师什么概念？是说你就觉得不再学密法了，然后的话呢，密法或者不好，不是那邪见了。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情况有点可惜，这样子啊，建议你，因为你们没有学过密法，密法真的很殊胜，和密法和净土法对于末法时代的弟子是特别好，尤其我们大家到我们，如果一方面能念佛，同时每天要念佛啊。如果还能学密法是最最好的，跟法王五宝一样的，就是这辈子真的有把握解脱。那如果是你修行期啊或者其他的原因，没有当时你们不是考试吗？各个方面是不是没有做好，没有深入密法班的话，你问问一下什么原因能补救嘛？在管理上能不能补救，尽量的再去报。加行都修完了，因为进密法班的话，条件就是灌顶和修加行，你50万加行也完成了。那么照常理怎么可能不深入密法班呢？他们一般深入密法班不是问你让你把皈依的纪念出来啊，然后让你把皈依纪念出来，然后曼扎修出来，咱们看看是不是你是假装修，你是假修，你是怎么没有修假装抱着那个树呢，还真的修过，他们会看吗？然后如果有误会，你跟他们沟通一下吧，尽量的就是还是这一届入不成19届，你入20届嘛，不能够放弃，想办法吧。因为有的时候我看他们那天考的时候，就是视频一下让你背背皈依记啊，然后的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修完了哈，是不是再沟通一下吧，去沟通一下，然后沟通一下之后的话，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如果能够念佛和密法能同时学最好不过了哈，因为你本身也不能说，因为你们真的就是不懂密法的重要性，所以有的居士们呢就学定解宝的论呀，学法界宝藏，你听不听？爱听爱听不听拉倒，无所谓，就觉得，因为真的你们不知道密法的殊胜性。所以，这个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净土法门。我这个净土法门，如果咱们是用密法是用密法的见解来讲，真的，其实就和密法是一样的，再讲高一点，没讲这么高哈，就是一样的。所以的话，如果说能这两者兼修最好吧，你再去问一下吧。无论如何就是不能舍弃密法哈，想尽办法都要去学的。就是默学初学是佛说无量寿经哪个版本，那目前我们学的是汤，就是现在的是我突然老在忘了菩提留智翻译的这个版本嘛。那菩提留智翻译这个版本人家说是和藏文版本比较一样，而且我们有传承嘛。上师老人家他们上人很讲这个传承，所有的传承就是口耳传授的哈。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按这个版本来看一看，然后康僧凯的也很好啊，也非常好，都很好。只不过说有传承的，我们是菩提留智的这个上师老人家每天讲的这个版本的。然后的话，康僧凯的这些都很好嘛，公认的这些版本都很好。或许想提升自己的心力。请问如何提升？想提升学佛的心力，尤其初学的道来讲呢，可能是学佛的心力不够哈。那么就一定要知道，我觉得要知道你为什么要学佛，问问自己。就是我们出家人也是这样子，有时候这样刚出家的时候，然后的话呢，懵懵懂懂就出家了，出家之后也会动力不足啊，也会这种情况。那我就问自己，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出家？所以你也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学佛？要找到自己学佛的那个动力。如果你说哎呀我什么啊我都不懂，别人介绍我来学的，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找到你学佛的动力，你才能够提升你的心力。建议你看几本书，比咱们上次老人家的那个灵犀问题都学了哈，像中山伯切的那个近乎佛教徒啊正见呀都很好嘛。 因为学佛的话是一个理性的佛教徒和感性的佛教徒，所以很多时候说身形化，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是个佛教徒了，对佛法不懂，所以对佛法不懂，在学佛的心力上就提不起来。学佛就像谈恋爱一样的，你要和佛来一场恋爱的话，你肯定要了知这个人的功德嘛，你才会去爱他，是不是？但是你不知道佛是什么，你就没办法提升你爱佛的心力和念佛的心力，所以你要至诚恳切的皈依佛陀，你一定要知道佛有什么不共的功德，凭什么我要至诚恳切的去皈依他？所以你就要多学佛法，尤其你们刚刚学佛的人，我觉得对佛陀的信心不够很正常，但是不能够这么，你还幸亏你发现了，就是不能够这么退下去，要增上他的心力，就是要多学佛法。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学习班的课程，你跟上的同时，那其他的课程有时间听听就听听。同时多看一些佛教方面的书，不能乱看。像宗萨姆现在刚刚那几本书，我觉得是可以的啊。然后《净土佛教徒》啊，然后《正见》呀，这几本比较普及性的，看一看都挺好的。然后的话，就是你慢慢知道你为什么学佛，佛是什么，你才能提升自己心理。笼统的说提升自个心理，我觉得这是不行。同时来说的话，还重要的是念佛名号。就像说，你现在对佛还不太了解，你尽量的念阿弥陀佛或者念药师佛，你喜欢哪尊佛就念哪尊佛。通过佛号的加持，因为佛号是无量的功德的累积呀、啊，我们能够念一句佛号，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的。所以，如果我发自内心，我能念一句药师佛，就这个三个字儿，就能够慢慢的也会增长你的心力，因为这句佛号本身是无量功德的累积才形成的。你能够发自内心的念这一句，你功德也能增上。知道通过还你的心力没有增强之前，也可以借力嘛，啊，借力就是刚刚讲到了，借助这个佛力，同时还可以自力，看点书，慢慢的就会提高。总之呢，不能够就是随波逐浪啊下去啊。一地菩萨和十地菩萨看到佛的这个报身形象和装饰都是一样的嘛，一样的啊，一样的，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那当我们说除了学经班学习，同时修家行可以吗？很好啊。前段时间，因为你们有道友问到这个问题嘛，正好我们前段时间开会啊，教务处的理事我们开会，开会的时候我就提了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形成明文规定吧，好像是，然后后来也给上司也商量了，只是这个年限上没有定下来。你可以同时要修家训的话，你要有传承啊，要有普贤，要学那个就是家训的内容啊，要不你就问问你们地方主的法师嘛。前段时间开会商量过这个事儿，说是能不能有这种到我们给他们两边同时报，但是如果说没有统一管理，你一个人的话呢不一定方便，但是你就可以开始，看视频接传承，然后音视频这修量要完成吧。你问一下你们地方主的管理法师哦。好，今天的话就到这里啊，刚刚道门问的那个祖田和什么祖田和敬田啊那个问题。下堂课再说吧。这个是亲友书里面的，我突然有点忘掉了哈。我记得有五种田啊，想不太起来啊，下次再补充就好了。好，感谢各位到我们的聆听，非常感恩大家一次三更功德，也回向我们各位到我们的家眷啊，以及呢就是父母所有的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增福增慧的同时，获得世间安乐之后呢，获得究竟的决定生的安乐，都能够冥冥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好，说朗的一坛叫热吧，你读嘞，你别找嘞，快些讲几个那几个能扯到一，这杯粥里煮啊粥啊笑，人说是嘞有梦，只是故乡会心已复燃，我今回乡主身份，随笔一切想休息，禅师之后说神坛，如是最神徒大愿，我今回乡主身份，为得普贤出身，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享用生法，圆满地得功德，愿说得金刚尺。